这个黄金姐妹来带领。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黄金姐妹。
谢谢赵本弟兄。我们借着刚才所读的这一大段的经文呢，我们一同来分享一个主题，就是圣殿侍奉的延续。圣殿侍奉的延续。我们中国人的父母呢，我们对于孩子呢，我们的期望是很大的，对吧？很希望孩子呢能够实现我们心中我们的理想的生活，然后我们没有实现的一些梦想，我们的理想呢，我们就很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去实现。然后呢中国的老一辈呢都说，这是延续香火，子孙满堂呢是似乎是所有的父辈们，中国的父辈们的一个很大，对儿女的一种很大的期望哦。然后在中国，像我们这样一代一代经历过的，我们会发现，其实国家的政权对于它的那个延续呢，也是非常有所期待的。比如说，我个人的话，我是觉得我还什么都没懂的时候，在小学的时候就被加入少先队，然后的话呢每一天都必须要带上红领巾才能去上学，如果忘记了还得往家里面赶把红领巾给带上。那就说然后到了中学的时候呢，就要加入到什么共青团呢，就响应号召这种，如果要是你不加入进去的话呢，你倒反会成为一种就说不入流，不是不上进，的一种代表。所以就说国家的政权呢，它对于它的延续也是很有所期待的，就希望的我们这些在中国出生的孩子呢，就要成为什么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啊，就国家对于孩子也是很有期待的。而我们现在我们居住在德国，那我们会看见到处都是足球的训练场地，有时候一个村子里面就有很多好几个足球场，好几个足球的俱乐部，什么少儿的、儿童的、青少年的，或者是成年的、中年的都有。然后我就曾经听过一个笑话，说在德国呢，当你批评德国的政府呢，可能德国人呢会跟你一同去批评，甚至比你批评的还要厉害。但是如果要是你批评德国的足球呢，如果你要是遇到球迷呢，那你就可能会被揍一顿。在德国人的心目当中，足球比德国的政权还要重要，因为德国人呢，他对于他的后代也是有一个有一个极大的期待，就是德国足球的延续，希望能够德国足球呢在世界杯里面能够不断的能够拿到冠军。这个就是不管是我们家庭当中的父辈们，或者是国家的政权，包括德国的父母，他对于他的那个足球的那个延续呢，也是非常的有所期待的。那我们今天，我们刚才已经读了很多处这里的经文，然后我们就是看见很多的名字啊。第二章，如果我们手边有圣经的话，我们也可以翻开这以斯拉记的第二章，我们会看见很多很多人的名字，然后这就是回归被掳回归者的名单。然后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是没有特别的感受的，因为最大的一个原因是这个名字，这个名册里面没有我的名字，或者是没有我熟悉人的名字，所以的话呢，读起来，特别是外国人的名字，我们就会觉得很干燥啊。但是呢，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这就是他们民族的延续。那么对于上帝的期待来说，这也是他选民的延续。 因为这是圣殿侍奉的一个延续的清单，一个名单。所以我们借着今天我们所读过的 这一大段的经文呢，我们来分享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纯血统的延续，第二个重点呢是非血统的延续。而纯血统的延续呢，顾名思义就是纯正的以色列人的血统的延续哦。要知道这个纯血统的延续呢，我们感受好像说啊，这个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要我们回到当时以色列人在巴比伦被掳70年，他们所面对的环境，他们要保持纯正的以色列血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们可以从但以理书里面我们就看到，当被掳到巴比伦的但以理以及他的三个朋友呢，他们会被改成巴比伦人的名字，然后的话呢，他们还要被强迫学习巴比伦的语言文化，还要吃巴比伦的饮食。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们当时的政权呢，就希望同化这一些被掳的以色列民。从最基本以色列人所面对每一天的语言文化还有饮食，这很基本每一天人都会去面对都必须的东西，他们从这一方面开始去同化以色列民。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民他们要保持他们纯正的以色列血统，他们的文化习俗，然后他们面临的是那个得胜的国王巴比伦王千方百计的要同化他们。所以呢，在当时来说，要坚持以色列的纯正的血统，以及保持他们以色列纯正的耶和华独一真神的文化的信仰，都是不容易的。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二章的第一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省的人，他们的子孙从被掳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我们会留意到有几个字眼，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我不知道当我们在反复的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一种感动，就是他们的子孙，还有他们的子孙呢，这两个字，而且子孙这两个字在第二章的经文里面是频频出现的，而这个子孙的不断的出现呢，就是充满了一片的生机，与那个被掳的这一个两个字呢是对抗的，是形成一种对抗的。他们的子孙和被掳这两个字对抗，子孙代表着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独一真神的这一个得到了传承，得到了延续，虽然是在被掳之地。我们会看见以前呢，我已经分享过了第一节第一章的经文。尼布甲尼撒王呢，他把那个圣殿的器皿掳到巴比伦，而今呢，圣殿的器皿呢回归到准备重建的圣殿。那以色列民呢，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而现在呢，他们虽然面对着同化被同化的命运，但是呢，他们呢却回 要回来重建，要上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他们就成为了一个圣殿侍奉的一个延续。而我们来看这第二节经文，他就说他们是同着谁呢？同着十一个以色列民的领袖。那第一个呢，就是所罗巴伯。那所罗巴伯呢，他是大卫的后裔，也是这一次回归的第一个领袖，排在最前面的第一位领袖。那所罗巴伯这个名字，它也是一个巴比伦的名字，意思是什么呢？是巴比伦的种子。好，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很奇妙的，以色列这些选民呢，他们面对的是被同化、被掳的命运，但是呢，上帝却很奇妙的，却借着所罗巴伯这个名字来寓意。虽然他们是在被掳之地，但是呢，所罗巴伯他是巴比伦的种子，实际上呢，就是在准备着圣殿侍奉的种子。啊，我们在这里很奇妙的就看见很奇妙的看见一个状态，被掳同化，可是呢在这种困境当中却孕育着圣殿侍奉的种子。好，我们大家去看，我们觉得是不是真的非常的很神奇，上帝的这种安排。这一次回归的人数呢是42,360 人，也就是整个回归的过程当中他们是分批回归，但是这一批的人数是最多的一次。而且这一批的人数呢是祭司和利未家族回归最多的一次，几乎将近了名单里面差不多将近了一半的人数。那这一些他们这一些以色列人呢，他们是就是上帝预备的圣殿侍奉的种子和延续。他们在巴比伦一出生的时候啊，他们就会面对着父母的信仰的教导，在家庭的生活当中，信仰的传承，上帝话语的传承，然后还在会堂的读经之下，一点一点的去成长。所以他们一出生，慢慢的长大，一直伴随着他们的事，他们有一个使命，就是满了70年之后，他们要上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我们想一下，当一个人准备临终之前呢，可能会交代很多很多重要的事情，可能交代的很多的是什么呢？可能交代的很多就是哦，我的钱财放在哪里，或者是我的银行密码放在是多少多少，可能都会有一些很细的一种交代。可是呢，我相信这一些以色列人他们的父母呢，他们在被掳之地，可能他们临终之，他们等不到70年了，他们会就在临终之前呢，可能他们交代的更多的是就是替我上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一群在以色列出生在巴比伦出生的这一群以色列民呢，他们虽然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原来的这个他们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的这一片土地，但是的话呢，他们却背负着一个使命，就是他们为什么出生，他们的父母在会堂里面的一切的教导都在提醒着他们，他们的出生不是偶然的，他们的出生就是要回到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 上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在巴比伦70年的这么长的时间，他们仍然是一代一代，甚至已经出生了两三代，甚至已经到了第四代，但是他们仍然在面对着当时的政权，巴比伦的政权强力的这种同化的环境之下，这种困境高压之下，但是他们仍然保存着他们的信仰。他们开始了养成了一种，特别是这一些利未家族的人，他们开始了大量的养成了一种抄写经文，抄写那个以色列的传统经典，还有开始了会堂式的这种读经式的敬拜的普及。所以以至于他们虽然在这种高压的这一种被同化的这种普遍的这种高压之下，可是呢他们仍然是去借着这个每一天不断的去可以得到上帝的话语，听到上帝的话语的这种方式，去保持他们的回归的信心，保持他们上耶路撒冷重建的盼望。以色列民他们就借着这种抄写经文、宣读经文、聆听经文，在家庭里面，父母就是负起了教导孩子背诵经文、传承经文，他们是极力的渴慕活在与上帝的立约当中的。他们可以说是在这种同化的高压之下，但是的话呢，他们虽然在外面，可能他们不得不用巴比伦的语言去交谈，可能他们一回到家里面，他们仍然保持着他们的希伯来文的文化。所以以色列民他们是用着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极力的渴慕活在与上帝的立约当中，而上帝呢也在不断的去祝福以色列选民的这种渴慕活在立约的这种关系当中，他也不断的去祝福。我们就会看见很奇妙的，就是父辈们呢，他们是极力的要把他们的信仰传给他们的下一代，而巴比伦王呢，他们当时的这个政权呢，是极力的想去同化这一些以色列的后代。所以我们就会看见，可是神很奇妙，他就用一种抄经文的传统，会堂式的这种读经敬拜的传统呢，就奇妙的不断的在保存着他的选民的纯正的信仰。上帝呢，他就是这么的奇妙的，就是一直的让历史围绕着他与以色列选民所立的约而效力。所以不论是巴比伦王还是得胜的这一个波斯王居鲁士，他们都是按着上帝的这一个安排的时间来做事。虽然表面上好像说他们就是一个外邦的王，可是要知道上帝他是历史的主。所以我们就觉得很从这一我就特别感动的，就是以斯拉他记载下的这一些经文，就让人不断的是在困境当中，在反对当中，在被同化当中，他们仍然用着各种各样的方式在保持着他们纯正的以色列血统，也保持着他们纯正的耶和华独一真神的这个信仰。 我们看见这些以色列被掳的这些父辈们呢，他们不仅仅的是在生养众多的这个责任而已，我们看到他们的不管是家族，他们也在传承着，向他们的孩子传承着他们所该负的责任。比如说像所罗巴伯的这一个大卫的家族，大卫王的家族，那他应该怎么样去做首领？那么他的父辈们呢，虽然是在被掳之地，仍然教导着巴比伦，仍然教导着所罗巴伯，让他知道应当怎么样尽到一个做首领的责任，应当是按着神的公义，按着神的心意去治理上帝的选民。而且呢，还另外一个责任呢，就是带领选民去敬拜和侍奉拣选他们的上帝万军之耶和华。然后的话呢，如果他是出生在那个祭司的家族呢，那他那个他的父母们呢，就会教导这些祭司的后代们，就教导他们要必须要带领以色列民去献祭。而如果是出生在利未人的家族呢，那这些利未人的父母呢，就会教导他们的孩子，你是出生在利未的家族，你的责任，你的使命是去传承，协助祭司，协助大祭司，做圣殿里面侍奉的助手。那守门的话呢，他们也对他们的守门的家族呢，他们也对他们的孩子也在传承什么呢？传承就说，我们是守门的，所以我们要有责任去保持那个圣殿的圣洁，这是我们的责任。那么歌唱的呢，他们也有他们的传承。那如果你是出生在歌唱，在圣殿里面歌唱的这一些家族呢，那么你有责任哦，去履行先知的角色，那在音乐当中去代言上帝说话。所以我们就会看见，而尼提宁呢，然后我是放在后面，我们再来分享。所以我们就会看见每一个家族他出生的孩子，那么从小就会教导你是在祭司的家庭当中出生的，你有你的使命，你是祭司的使命。所以我们就会看见每一个家族他们对于他们的孩子一出生就不断的去教导，你的使命是什么，你的位置是什么。所以这一个第二章的这里的话，他这个名单呢，某某的子孙，某某的子孙，其实启示的是什么？就是你该按着你在哪一个家族出生，你按着那一个家族，你要去传承下你应当所负的侍奉的职分，或者是说，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侍奉的岗位。有祭司的岗位，有大卫王的首领的岗位，还有守门的、歌唱的，所以我们就会看见这一系列的都有他们这个出生，也就代表着他们的岗位的延续和继承。我们特别来看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就是约书亚。第二章的经文讲到约书亚，紧排在所罗巴伯的后面。那约书亚呢，他是大祭司亚伦的后裔，他是要引领着祭司和利未家族要上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起到一个是极其重要的作用哦。为什么是这样重要的一个作用呢？大祭司的家族，大祭司约书亚的上耶路撒冷，也是有一个非常非常给当时的被掳 回归的以色列民一个极大的提醒和盼望。因为在历代之上的28章13节呢，那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是大卫被耶和华的灵感动所指示的，所以祭司和利未人他们在圣殿里面当如何侍奉，如何敬拜，他的一系列的献祭的仪式呢？那这是约书亚这位大祭司他所需要传承的。祭司约书亚的回归呢，也代表着第二圣殿的敬拜有亚伦的子孙上任大祭司，一方面的代表着亚伦子孙的延续性，另外一方面呢，它也就说明了重建第二圣殿它的敬拜的合法性是延续亚伦祭司传统的敬拜。为什么这样重要呢？因为这个亚伦祭司的传统敬拜到了大卫被上帝的灵所感动，在指示出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当如何在第一圣殿里面如何献祭，那么这些样式都有一一的借着祭司大祭司的家族都有一个传承。所以说他们要回上耶路撒冷重建第二圣殿呢，并不像当时的那个以色列北国他们在撒玛利亚重建的那一个所谓的那一个也是以色列的十个支派都可能是一同去献祭的那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并不合法，在并不合乎上帝的心意。首先一点是什么呢？他没有大祭司家族的人去担任大祭司的职分，而且没有利未人去担任祭司的助手的职分。所以的话，我们就会看见大祭司约书亚的回归也代表着神悦纳喜悦，甚至神要借着约书亚去祝福所要重建的第二圣殿。因为在圣殿的献祭仪式呢，是仿照着天上敬拜的仪式的样式，所以呢，这就带出了天地同步的敬拜。这也就是这一次的那个回归的名单，我们会看见祭司家族和利未家族他们回归的他们回归的人数是最多的一次。那也就是说这一次的回归也就是带领着圣殿侍奉人员的回归。所以我们就会看见非常奇妙的，就是在这个第二章的时候写的最大的一次的那个经文的那个幅度很长，很多人的子孙特别是讲到其，而第二章呢几乎有将近差不多一半的篇幅讲到的就是那个祭司利未人还有在圣殿里面侍奉的这些人员名单都有一个记载。也就是说这一次的回归并不是说我回家乡去建造我自己的家，没有，这一次大祭司约书亚以及这些圣殿侍奉人员的回归也就代表着上帝要带领以色列民要在耶路撒冷，要上耶路撒冷去重建第二圣殿，要恢复在以色列民与上帝所立的约当中的圣殿侍奉。所以我们就看见非常非常的一个很奇妙的一种在这里的一个名单当中，我们透 透过这一些名单的记录，我们看见上帝他是如何的在保守着他的选民。要知道当时他们在被掳之地，他们是受羞辱和不断的去操练忍耐的。我们来看那个诗篇我们可以去读诗篇137篇1到6节，我在这里为大家诵读，我们去体会一下当时的这些被掳的以色列民他们所面对的环境。在诗篇137篇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胜于我所喜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所以我们会看见当时虽然在一种被羞辱，被巴比伦人羞辱的这一种环境，在被不断的巴比伦的文化同化的这一种高压之下，祭司利未人祭司约书亚，还有利未人，还有弥提宁人，还有那一些歌唱的守门的，还有那一些许多的以色列一起回归的这一些选民，他们就是在这种被羞辱、被很困苦的这种环境当中啊，他们没有灰心。我们会看见祭司约书亚和利未人的这些父辈们呢，他们并没有因为被掳到巴比伦而灰心，而且他们是在这种被极其羞辱的这种苦难的经历当中呢，他们不但自己知道，他们还教导那一些软弱的，安慰鼓励那一些软弱的以色列选民。他们说，他们知道，耶和华既然按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对悖逆的以色列民、以色列国施行审判，那么也同样会按所立的约向以色列民这些被掳的后代们要施慈爱。这些被掳的不管是祭司利未人还是以色列选民，他们知道耶和华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这被掳的70年就如同一宿的哭泣。所以我们会看见这一些被掳的不管是祭司，特别是祭司还有大卫王的后裔所罗巴伯，他们在当时的以色列民，当时以还没有被掳之前的以色列国，他们的父辈们是极其受尊重的。可是当他们被掳之后，他们也成为一个同样也会被在巴比伦人的眼中，他们也就是一个被掳的奴隶。可是呢，他们仍然持守着他们这种尊贵的身份，并且传承给他们的后代，在上帝的眼中，你就是有如此尊贵的身份。你虽然是在巴比伦被掳、被羞辱，成为一个做苦工的人，可是你在上帝的眼中， 你仍然是上帝大卫所应许的，上帝所应许的大卫的后裔，就是大卫王的后裔，你仍然有一个王的尊贵的身份。那么祭司呢？你虽然被掳到被掳之地，你已经没有办法去做过献祭的这一种信仰的职分，可是呢，在上帝的眼中，你仍然是大祭司，在上帝的眼中，你仍然是利未人，在上帝的眼中，你仍然是守上圣殿中守门的人，你仍然是歌唱的，你仍然是尼提宁人，你仍然是你仍然是上帝所立的约里面被祝福的一群，这一群人。所以我们就会看见，在这一种的被羞辱的这种环境困境当中，他们没有失去他们的信仰，他们也在极力的在保存着他们纯正的以色列血统。我们再来分享第二个重点，就是非血统的传承。非血统的传承，那就是非以色列血统的这些人。我们要知道，在民数记的两次清点人数当中，列的全部都是纯正的以色列血统，十二个支派。而在以斯拉记在这里呢，我们就会看见在第二章43节到58节这么长的一非常长的一段经文，它记载的却是非以色列血统的尼提宁人。那么这个尼提宁呢，就是在他就是一个在圣殿里面做殿役的，就是做仆役的。简单来说就是做被这一些利未人祭司使唤的一些下人，他们就是做这样的一种，就是说在圣殿当中那一些苦的难的艰难的这一些工作呢，就是由这些尼提宁人来完，就是由这些尼提宁就是殿役来完成的。我们会看见这些非以色列人呢，他们的名字啊，可以说是跨时代的、跨世纪的、破天荒的。我觉得就是用破天荒的，历史当中就是真的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居然上帝的灵感动先知以斯拉，把这一些非以色列人的这一些名字记载在圣经当中，这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而能够得以他们的名字被记载在这一些回归的名单当中，只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他们也是在圣殿里面做侍奉的。可能这一群人是最不起眼的，在圣殿当中他们所穿的衣服可能也是最不起眼的衣服，可是呢，在上帝的眼中他们也是侍奉上帝的一群人，他们也是圣殿侍奉的延续。当我看到这个名单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其实这个名单也就给我们今天所有我们这一些，我们虽然没有以色列人的血统，可是在上帝的眼中，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做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渴慕去与上帝建立那个人美好的关系，那么我们也是侍奉上帝的人，我们也是一群会被上帝记载在他名单当中、生命册当中的一群人。哦，我们来看这些尼提宁人呢，他们这一些尼提宁，他们这一些子孙呢，他们这一些人的来历是怎么来的呢？尼提宁呢，他们就是在圣殿里面做工的这些仆役。那么这一群人呢，他们是战败的迦南人，就是这些迦南人呢，他们跟以当时的以色列打仗，然后打败了，就被掳了。所以呢，他们当中的这一群这一些名单呢，这些名字呢，有一些是埃及人的名字，有一些是以什玛利人的名字，那有一些人呢是以东人的名字，那么都是一些外邦民族的这些名字的这种很多个民族的这种名字混合在一起的。所以这一些他们战败的这些迦南人呢，他们在当时的圣殿里面去做苦工做仆役，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所罗门的仆人，我们也看到55节当中说所罗门的仆人，那所罗门的仆人呢，就是战俘咯，在战争当中打败的，被以色列国打败了之后被俘虏过来的人，或者是被制服的这些外邦人，他们也是在圣殿里面做仆役。所以这些尼提宁和这些所罗门的这些仆人呢，他们在圣殿里面做杂物，打杂的，他们就是在圣殿里面做那一些最底层的这一些侍奉，这一些工作，那么就由他们来做。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不是自愿的哦，他们都是被迫的，因为我被掳来了，而且我被以色列人安排我在圣殿里面去做苦工，挑水了，或者是担柴了，就是做这些很苦的这些力气活啦，或者是那一些，反正就是那一些那一种最底层的那一些工作呀，打扫卫生啊什么，那一些都是由你来做了，或者是甚至就是说很脏的那一些工作了，都由你来完成。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一些人呢，他们并不是以色列的选民啊，他们父辈们呢，他们所信的也不是耶和华独一的真神。曾经的得胜而现，而当他们在被掳到巴比伦的这70年呢，那曾经的得胜者以色列国民呢，也和他们一样是战败被掳的人，他们一同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他们的父辈们呢，也曾经亲眼的目睹圣殿被毁坏，耶路撒冷被毁坏，他们也亲眼的看见这一些在战火当中被毁坏的这一些敬拜耶和华的圣殿，还有那么这一些呢，会不会足以动摇他们这些非以色列血统、非以色列耶和华信仰的这一些人呢？他们会不会怀疑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呢？因为要知道，我们觉得以色列人活上耶路撒冷是很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些外邦人，这些尼提宁人，或者是所罗门的这些仆人，他们是被掳的，是被以色列人掳到耶路撒冷，然后的话呢，他们还是被迫的在圣殿里面做做那些最底层的仆役的生活、打杂的这一些工作的。他们是完全的，可以说是有选择性的，可以不上耶路撒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 波斯王居鲁士他下诏书的时候一下达，他说各国被掳到，各个被巴比伦掳掠而来的各族各民呢，你们可以各回各家，然后各找各神，就是那一种，就说信仰自由啊，你可以回到你的故乡，你可以去侍奉你哪一个民族，你就去侍奉你哪个民族的神，就是这样子的一种背景之下。那么这些尼提宁人，这些被掳的这些尼提宁人和这些所罗门的这些仆人呢，他们完全可以自由的选择，他们可以自由的选择回到他们各自原先被以色列人掳掠之前的他们的那个家乡。比如说埃及人呢，他们就可以回到埃及去了，被掳的这些以东人呢，他们就可以回到以东的地方去了，所以他们就说可以回到他们自己各自原先他们的家乡，他们也可以回归去自由的选择他们原先所侍奉的神。要知道他们在圣殿里面侍奉耶和华，他们不是自愿的，他们是被迫的。他们在被掳之前，他们各个人都有自己他们原来各自民族所信仰的神，所以的话呢，他们是可以面临一种这种自诏书一下来，他们可以面临一种自由的回归，我回归到故里也好，我信我自己的神也好，而且他们也可以完全的以一个自由的身份，他们可以留在繁华的生活，便利的生活习惯也已经习惯了的巴比伦，他们也可以继续的待在巴比伦。所以说这些尼提宁人和所罗门的这些仆人，他们可以没有必要向以色列选民有责任要上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他们可以没有这个责任的。可是呢，我们看见他们的总五十八节就说到，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共392名，这个将近差不多400人，他们在被耶和华的灵激动之下，那么我们就是在第一章的就说，这一切被神的灵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的殿。那么这个将近400人呢，这一些外邦人，这一些非以色列血统的人，他们被上帝的灵激动，他们也做了跟以色列选民一样的回应，他们同以色列选民一样举家搬迁，和以色列选民一同上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哎，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些尼提宁人和所罗门的这些仆人，他们的这些父辈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会当他们的孩子出生，他在培养他的孩子的时候，他就会跟他的孩子说，他说你以后你要传承，要在耶和华的殿里面要做挑水的，要做担柴，要做砍柴的，要做杂物的，就是做最底层的打扫卫生的那种最苦最累的那一些活，你就是要做这样的活的。我们问一下我们自己，如果要是我的孩子出生，我会跟我的孩子有这样的传承和教导吗？好，我们如果以我们现在的环境来说，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成为人上人，凤中凤。我们会很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过上一种比我们自己过得更好的一种生活，一种物质生活。可是我们会看见这一群尼提宁人，他们在圣殿里面做最苦最累的一群人， 他们对于他们出生的孩子，他们给他们的教导是什么？是说，我希望你以后能够像我一样，在耶和华的圣殿里面做那些最脏最累的活，做被人使唤的一个仆役，一个殿役。我们真的很难想象这群人的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居然有这样子的一种教导。我们去看那这一群人，他为什么他从一个被迫被掳的一种在耶和华的圣殿里面侍奉的时候，这一群人刚开始被迫的，然后到后面慢慢的时候，他们为什么在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们培养他们的后代，居然是还是要培养自己的后代，希望他们的后代在圣殿里面做一个最底层的一个做杂打杂的人呢？一个愿意做最脏最累的人呢？我们会觉得这些尼提宁人，这些殿役，这些我们真的很难去想象。为什么？我觉得原因的话，真的是指他们已经被上帝改变了他们的信仰。这些不管是尼提宁人和所罗门的这些仆人，他们在耶和华圣殿的打杂的过程，打杂做杂事做杂物的过程当中，做那些最脏最累的活的过程当中，上帝已经与他们建立一个个人的信仰的关系，他们已经因着上帝的灵的改变，他们的父辈们呢，从一个被迫到一个给他们的孩子传承到一个自愿信仰，自愿侍奉耶和华是他们独一的真神。他们从一个而且要知道他们这些战败的这一些迦南人呢，可以说他们打仗打到被掳的这一个，可以说他们是一个很强，他们是有很强壮的一个体魄的。那一个在圣殿里面担当着那些挑水了、担砍柴了那些最累最重的活，他们的体魄是很强壮的。如果他们在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干起活来是可以说是得心应手的。他们靠着双手的努力的那些工作，他们的生活衣食温饱什么之类的田产估计都不会是太少的，就说都不会是生活过得很惨的一群人。所以他们为什么他们愿意回归，他们被耶和华的灵感动，他们被耶和华的灵激动他们的灵，因为他们不单只是把这一个在圣殿当中做最苦最累的活的这个托付，这个使命，这个传承给他的后代，他们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这一群人，他们愿意把他们自己从一个被迫到自愿信仰耶和华是他们独一真神的这一个个人的信仰的这一个也传承给了他们的后代。所以这一群愿意回归将近400人的这一群非以色列人，他们也是一群跟上帝已经建立了一个个人关系的信仰生活的这一群人。所以我们就会看见真的很不容易的， 我觉得这一群非以色列人，他们面对的诱惑和选择比以色列民所面对的诱惑和选择更多，因为没有人愿意生下来就愿意被人使唤，愿意去担负那些最苦最累的活。但是他们这一群人，因为他们信的是万军之耶和华，他们与耶和华已经建立了一个个人的亲密的信仰的关系，所以以至于他们甘愿被人使唤，他们仍然渴慕上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之后，他们仍然渴慕在圣殿里面做最苦最累的侍奉，做那些最不起眼别人最看不上的一种很苦的工作，他们愿意。所以我们借着这一个经文，借着这一大段的经文，我们也去思考我们今天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纠正我们信仰的误区。常常的话我们会我常常听到的一种软弱，就是我的祷告为什么上帝没有垂听，我祷告了一年两年了，上帝仍然没有垂听，为什么？然后的话我们会不断的把自己打在低谷里面，然后我们不愿意，甚至我们不愿意借着上帝的话语我们从低谷当中走出来。然后我们去看见这一群，我们借着今天的这一我们所读的经文，如果弟兄姐妹们你们要是愿意练习自己的耐心哦，你们去把这一个第二章的这一整篇的经文读下来，我们会发现借着这个名单，上帝给我们所启示的是何等的奇妙的一种激励。借着这一群人回归的这一系列的这个名单，是否能够给我们今天我们仍然处于低谷当中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一个激励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一被掳的这一群人，他们也曾经在巴比伦经历过很苦难，他们的祷告可能常常是祷告完了信心满满，但是出去工作的时候就会被巴比伦人羞辱，被巴比伦人欺压，被他们的文化不断的去侵蚀，但是他们就是在这种低谷的环境当中，他们一直的都在坚信着，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我们也借着这一非血统的这一群回归的这一群侍奉上帝的非以色列血统的这一群人，尼提明这一群人，我们也看见他们珍惜他们与上帝所建立的这个个人的信仰的关系。所以我们就真的很奇，我特别是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想到今天整个欧洲我们所面对的是很多的难民，而这一群难民呢，大部分他们的信仰背景是伊斯兰教的背景。我们会看见我们今天我们也会不得不去面对什么呢？我们不得不去面对伊斯兰的信仰跟基督教我们所信仰的耶稣的这个信仰，我们会怎么样的去保持纯正。然后的话呢，我们在帮助这些难民的同时，我们也要想着我们要怎么样去像当年的这一群 被迫迁到耶路撒冷的这一群尼提宁的这一群人，他们是非以色列人，他们也不是信仰耶和华独一的真神。那么这群人当他们在圣殿从被迫被掳到耶路撒冷，然后慢慢慢慢的他们被上帝所得着，也成为了圣殿侍奉的延续。所以今天摆在我们所在的德国，我们所在的欧洲，我们这一群基督徒，我们同样也是面对着，我们需要借着祷告，我们需要借着各种各样的渠道，我们也有责任去向这一些迁移到欧洲、迁移到德国的这一群以色列难民，我们有责任向他们传福音。所以我个人的话，我真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这一辈子我会来到德国，然后我也没有想过我这一辈子我会在读经在那一个学习德语的那个班级里面有一半的人是难民。这一半的人呢，这些难民呢是来自于叙利亚。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这辈子我会看见这一些信伊斯兰教的这一些叙利亚人，我从来没有想过。然后当我在前两年我在读这一个语言班的时候，我就一直都在问上帝，我说上帝啊，你摆在我面前的这一群信仰这些伊斯兰教的这一群难民，我应该做什么？然后我们会从新闻里面，我们会看到伊斯兰的这一种恐怖主义。我觉得我自己心里面都会有一些，也会有一些担心，也会有一些恐惧的。但是当我是不断的去借着祷告的时候，我也是不断的去从上帝他的话语，从祷告当中去支取到从上帝而来的托付。然后我直到现在为止，我还时常会想起这一些，虽然说语言班早已经结束，但是我的脑海里面，上帝仍然时常的让我想起他们的面孔。然后当每一次想起的时候，我都知道上帝要带领我为这些人祷告。然后我们会看见在德国这一群可以说是许多的人已经不再传福音的这一群这一个环境了，传福音发单张，福音单张是可以很自由的。但是的话，我发现我在德国差不多将近四年多的这个时间，我可以说走在街上，我从来都没有收到过一张传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单张。可是我却曾经收到过伊斯兰教所发的他们伊斯兰教的这个单张，鼓励我去就是要希望能够人看了这一个宣传，而且他印的是德语，印的是德文。一个伊斯兰教的信徒，他在大街上面去发他们伊斯兰教的传单，而我在这个四年多，我却没有看到一个基督徒，我没有收到过一个基督徒所发的福音的单张。我们是否要想想，我们是否应该怎么样的去用各种各样的渠道去传福音？我就讲到我自己一个很小的经历，就是 就是在快春节的时候，我刚好我就也很想吃中餐，然后我就在我们这个就是说在微信的一个那个专门中国人卖的这个中国蔬菜了、中国食物啊、豆腐啊这些群里面，我就订了一次就订了这些中国的饮食，然后当那个我知道肯定是一个中国的人来给我送这些东西，当时我就在想，我说主啊，我说我里面我就感动，我说我一定要给他一些就说快新年了，我给他预备了，我没有见过这个人，就说来给我送蔬菜的这个人，然后我预备好巧克力，预备好福音单张，预备好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基督教的日历，然后我就预备着这一些，就说很小的一份礼物，然后我还会就说在他辛苦的时候，就说我会给他当他来的时候还给他就说他很辛苦，然后我给他一些小费，所以我就觉得，然后我说快新年了，快中国新年了，我说预先祝你新年快乐，然后我说这是送给你的一些新年礼物，然后他收下来的时候，他的表情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惊讶，因为可能他没有想到有人会给他这样的送东西，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基督徒，我们需要任何的时候我们在跟人接触，我们都需要把传福音和为他祷告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不是仅仅的满足于不断的要别人为我祷告，而我们却很少去为别人祷告。所以我就看到弟兄姐妹们，我们就看到借着今天所读的这一系列的经文，其实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也就是伊斯兰教的难民，还有我们周围已经不传福音的冷漠，我觉得这都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德国的这一群基督徒，我们需要看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是否常常就去问上帝我应该怎么做，当我面对这个人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做。直到现在为止，我知道当我们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面临的就是被拒绝，可是的话，我们第一步我们就是首先是要让别人知道我是基督徒，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祷告，我可以为你祷告。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活在当下，我们可以想着各种各样，我们有许多许许多多我们侍奉神的一种方式，我们甚至把我们侍奉神的这种方式我们给我们的孩子传承下去。所以真的很奇妙，这就是上帝借着这一大段的这个这个人员的名单，我每一次我读到外国人的这一群圣经当中人员的名单，我也是读得磕磕巴巴的，因为这些外国人的名字实在的让我们很难读得很流利，然后我们就会，但是在透过这一大段的这个被掳回归者的这一群名单，我们也看到以色列选民在被掳之地在积极的预备着圣殿侍奉的延续，上帝也在不断的在保守着在被掳之地，仍然在各种各样的困境之下，仍然在保守着圣殿侍奉的种子，因为这就是圣殿侍奉延续，也是上帝的希望，希望这一个希望也成为我们今天我们继续的去 侍奉上帝，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去侍奉上帝的一种延续。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圣殿侍奉的延续，也看到今天我们仍然是在这一个延续的名单当中，我们的孩子也是在延续的这个名单当中，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将要面对的人，我们即将要面对的周围的所有的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永生的神，也求你帮助我们为他们祷告，也求你帮助我们有智慧，有勇气，用着各种各样传福音的方式，使他们这一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群，特别是这一些仍然是信仰着伊斯兰教的这一群难民，也能够成为名单当中的一员。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你帮助我们，在被掳之地，以色列选民，还有这些非以色列的这一群，在圣殿里面做苦工，最脏最累的工作由他们来担当的这一群人，但是他们也甘愿，他们不断地在传承着他们职分的延续，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地借着传福音，也成为圣殿侍奉的延续。主啊，谢谢你，愿你帮助我们活在你与我们所立的约当中。主啊，谢谢你，也帮助我们能够效法被掳的这一群以色列选民，在困境在低谷当中，不断地宣读你的话语，抄写你的话语，借着祷告不断地在这低谷当中，仍然能够在我们内心，我们灵里面的最深处，可以朝见我们所信的独一的真神，万军之耶和华。让我们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给我们的爱，使我们不断地在困境当中仍然能够带出被你拯救的盼望。主啊，谢谢你，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